Sambara Sambara Bumana Sarama Zambapa Humba Soha Sambara Sambara Bumana Sarama Zambapa Humba Soha Sambara Bumana Sarama Zambapa Humba Soha Jundanti Gumbu Jawara Yona Shantalo Kangalo Zuzan Yizan Zanyana Nandana Zay Tinya Dungan Jayun Zashan Jayun Tagarane Wanzan Ganda Zabizan Zamarimand Chichahum Toto Ganava Tietra Zayun Nazu Chiyan Dens Zada Chichu Nyumun Jindong Ni Chicha Tutu Zachan Marimand Zatinga Nyurke Chinyi Chinzara Chan Domni Dabjan Sabjitra Sumi Tata Asani Tani Chacha Chatauk诸法等心本即法界中，自现圆满生生有无力，地藏本来护作，请把其心如果公众掌握。而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继续辅导一些学习这个第二堂课的内容。那么这个颂词呢，也是在宣讲这个思维无常，人生如梦幻，无论何事物，受以成念境，往事不复见。 那么这个颂词呢，也是引导我们来了知，实际上我们一切的身心世界啊，它都是这个虚幻的，啊，都是如梦如幻的。既然它是如梦如幻呢，它就实际上并不存在那种实质性。那么我们为了就是说，并不存在实质性的这样一种身心，这样亲友，这样的世间很多的事物。 然后呢，就造作这样一种这个让自己受苦的这样一种罪业，实际上呢就并不合适，啊，没有实际的意义的。那么人生如梦幻，很多人都会说，尤其是在这样遇到痛苦的时候，都是说哦，一切都是假的，一切都是梦幻，一切都是无实意的。但是呢，内心当中真正对于人生如梦幻这个道理的这样一种理啊，他的理解呢，并不是特别的深入。 那么就真正的来讲，人的一生呢，他就说是这个，虽然啊，通过这样童年呐、啊，通过少年，通过青年，然后逐渐逐渐这样走过一生，很多人认为都是实实在存在的。但是如果运用中观的道理啊，通过佛教当中般若的道理的分析的时候，我们就会很深刻的发现啊，人的身心世界，哪怕于啊，或者说外在的这些器形万物。 它都是一种空性，都是不存在实质本质的。那么，当然呢，我们在这个第二品当中还没有通过真实的正理去做深入分析。那么，此处引导我们呢，主要是从这个无常的道理来引导的。他就说，没有一个常有，没有一个恒常不变的自性，来让我们知道一切人生如梦如幻。那么就是说，无论何事物受以成念境，往事不复见。那么就是说，首先我们要知道。 受以成念境，这个念呢，就是意念回忆的意思。无论我们在经历怎么样一种痛苦，怎么经历怎么样一种安乐，实际上任何所经历的事物，在感受之后，只能成为一种回忆的对境。当时所经历的这个事情啊，在第二刹那或者在以后呢，不复见，它就不会再存在了。那为了我们。 进一步来了知这个问题呢，我们以梦幻和这个念境来对照分析一下，然后再针对于啊，再结合现在我们的人生的这样一种种种事情再做分析，这个事情就比较清楚了。首先，我们每个人都有做梦的经历。当我们在做梦的时候呢，我们都认为梦中出现的这些人物所经历的事情是真实的。 啊，吃饭也觉得在吃饭，走路也觉得在走路，和人交谈也觉得真实在交谈，我们都会认为这些真实存在的。但无论在梦中经历了再多的事物， 啊，再多的喜怒哀伤，或者说在经历再多的这样一种大喜大悲啊，但是呢，在感受完之后受益啊，感受完之后在第二天醒来之后，如果这个梦啊你也记得比较清楚的话，你还可以回忆起来，但是仅仅只能够停留在回忆的阶段。因为当你就是说从梦中醒来之后呢，梦中的这一切的事物都已经再找不到了，全部都已经消失了，只留下什么呢？只留下一个回忆的对镜而已。只是在我们的第六意识，在我们的分娩当中，可以回忆起哦，昨天晚上做了这个梦，梦中梦见了这样那样的事物，梦见了张三李四，做了什么样的事情，还有这样的梦境，或者快乐，或者忧伤。那实际上的这个事情找不到不呢？这个事情完全找不到了，一点都没有了。幻呢也是这样的，当我们在看魔术的时候。当我们在看这些幻术师幻变相马的时候，当时我们都觉得它存在很精彩，但是呢，当这个幻术师把这样一种幻化的相马完全让它消失之后，哎，我们当时呢就说这个东西相马不存在了，这个镜不存在了，只留下一个回忆哦，回忆当时他怎么样出现了这样相马，他走路啊表演节目，只是出现一个回忆的对镜，这些事情再也找不到，这个都是我们曾经啊，就说曾经就说有这样经验的一些事情。现在呢，我们就要分析这个人生呢如梦幻。他为什么说人生如梦幻呢？实际上，这个梦幻的事情，这个做梦，我们都认为这个梦是假的啊。这个人生所经历的事情是真的，但现在我们就要分析，实际上人生和那梦幻是一样的，都是受以成念境，无论何事物。不管你小时候经历的这些事情，或者现在你正在经历的事情，或者以后你会经历的事情，无论何事物，无论是喜怒哀乐，无论是什么样一种痛苦，受益成念境，它的感受完之后呢，除了剩下一个回忆的对镜之外，往事是不会再重新，就说是这个重新显现的，往事不复见。我们都会这样去，我们可以这样去想嘛。实际上，昨天我们感受了很多的这样一种快乐，或者昨天一天当中，感受到了快乐，或者说昨天有一个人扇了你一个耳光。那么，又说扇耳光的事情也好，或者说昨天你吃了一顿好饭也好，今天我们再来观察这个事情的时候呢，它就只剩下一个回忆的对镜，只能回忆当时我吃饭的时候这个感觉是怎么样的。只能够回忆当时他扇耳光的时候的感觉是怎么样，实际上就是扇耳光的事情也好，我吃了这个好饭的这个事情也好，它都不存在了，它都只是剩下了一个回忆的对镜，只能回忆。实际上从这个角度来讲啊，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就说是这个梦中的事情它成了一个回忆，然后呢就是说我们所谓的真实的人生的事情，今天来讲也只是剩下了一个回忆，都有只能成为一个回忆的对镜。无光尊者他曾经也是讲过，无光尊者在虚幻修行当中讲过，他说我们昨天经历的事情就好像就是说昨天的梦境一样，那么就是说今天我们经历的事情呢，就好像是今天晚上做梦的事情一样，明天将要经历的事情就好像明天晚上做梦一样，所以最后剩下什么，最后都只剩下一个回忆的对镜。除了这个回忆的对镜之外呢，真的我们观察的时候什么能够得到，什么都得不到。但是呢，我们就说众生往往不能了知这样的情况，总是认为梦是假的，人生是真的。但是如果我们真的分析观察下来的时候呢，这样的道理完全是相同的。所以说呢，无光尊者首先呢讲到了人生啊，一切的这样一种这个众生也好，如梦如幻。然后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的说，这个人生呢是梦是幻，因为它如梦和是梦之间呢，有的时候我们就觉得有点差别。我们说如什么什么和它是什么什么，有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差别。但是呢，分析到最后，像整个人生它就是梦一样的，啊，都是幻化一样的这个事情。假如说我们在梦中，假如说 假如说我们在梦中能够梦到白天的事情，这个情况会怎么样？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一种经历啊，但是我们现在在做一个啊，做一个这样一种这个观察分析。现在我们白天的时候呢，回忆梦境，我们会认为梦是假的，现在是真的。如果说我们在梦中能够梦到白天的事情，我们会认为梦是真的，白天的事情是假的。所以说实际上呢，在梦中他回忆白天的事情的时候，他只是剩下一个回忆。那么白天的回忆梦的时候呢，我们认为啊，它是一个回忆。但从真正从他的实际情况来讲，白天他的人生或者他的这样我们的现在在走路在吃饭做种种所谓真实的事情，他也是各式各样一种因缘和合才成就的。梦境呢，他要做梦，他也是各种各样因缘和合才能做梦。有些梦长，有些梦短，有些梦模糊，有些梦呢就比较清晰。那像这样的一种情况，所以说从他的这个大致的角度来讲，我们做梦也好，或者说真实的情况也好，各种各样因缘和合显现这一点呢，完全没有差别。只不过呢，有的时候我们说这个人一天二十四小时啊，他的只有说是这个24小时当中呢，就是说白天占了多多时间，晚上睡觉占多多时间。我们有的时候认为这个白天应该是真实啊，晚上应该是虚假。但是实际上从另外角度来分析的时候，当我们处在梦中的时候，我们能够梦能够主导，而且每天晚假如说每天晚上的梦都比较稳定清晰的话，假如说我们能够恒常的做一个连续剧的梦，今天晚上做第一集，第二天做第二集，它有个连续性的话，我们会不会把梦认为是真实的呢？这个可能性完全有，只不过这样一种这个从众生的习气来讲的话，他的梦一般来讲比较短暂，比较模糊，这样情况有。但是从他的道理上分析啊，他就说人生它就是一场梦，它就是一种通过因缘和合的一种虚假的一种显现。他在完了之后也成了一种厌境而已，所以万事不复见。我们就分析这样一种梦境和人生的这样道理。当然我们就今天只是就是说规则性的宣讲了一些这些很多高深的很多祖师的这样一种教研，实际上它里面还有很深很深的内容。我们如果是以后仔细去分析的话，也可以在里面得到很多很多的启示。但是今天我们不是主要讲这个，今天我们主要讲的是无常的道理。那么讲无常的道理呢，实际上我们如果能够对这个梦幻的道理了解的越深，就会对这样一种如今为了梦幻一般的各种事物直为实有造作罪业这一点会觉得越可笑。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一切人生都是如梦幻的，不管是任何事物，当我们感受完之后呢，它都会成为一种回忆的对镜。实际上任何我们曾经感受过的东西都已经不复见了，都已经不存在了。就是当它不存在的时候呢，我们容易知道它是虚假的。但关键问题此处要教诲我们是什么？此处要教诲我们的是，当这个事情正在发生的时候，我们要认知它就是假的，我们要认知它终究会逝去，它终究会失去。那么我们为了这些终究会失去的东西，有没有必要去造作一些没有意义很可笑的事情呢？实际上我们就观察之后呢，是实际上是并没有必要的。所以说为了这样一种如梦如幻的事情造作很多受苦的因缘，这个并不划算，并不合算。所以宋慈的下面马上紧接着宣讲这个问题复次于此生清愁办理事，造罪苦果报，点滴后在侯在前。那么就说是这个复次于此生，前面我们宣讲不管说生生世世当中是这样的情况，复次于这一生当中，在此生当中，我们的这样一种清愁一半都已经失去了。就是说为什么说复次于此生清愁办理事呢？因为就是说流转的生生世世当中，这些亲友基本上已经都没有了，全部死去了。以前呢，我们曾经为他们非常的执着，造作了很多很多罪业，但是呢在前世再前世的很多亲友都已经死了。即便是在此生当中，这个所谓的亲人和仇人一半以上都已经失去了，又不存在了。但是呢 在以前的生死当中所造的罪业，这个罪业成熟的这个痛苦果报，今生当中为他们造作的罪业啊，就这样一种这个罪业的苦报，点滴候在前，它点点点滴都是等候在我们的面前的。每一个这样一种罪业都会成熟果报，都会让我们去感受痛苦。所以呢，通过这样一种对比，通过宋词的这个对比，我们就知道这样我们所造罪的这样一种基础，它的这个造罪的这样一种，可以说是造罪的时候的这样一种对境啊，它已经全部都不存在了。但是造完罪之后呢，并不是说这些所造的罪业、所做的行为，通过这个亲人仇人的死亡而死亡，并不是这样的。亲人仇人已经死亡了，但是呢，为了他们所造下来的这样种种的罪业，然后罪业成熟的种种果报，点滴就是说一点不减啊，就是说是这个点点滴滴全部都等候在自己面前，等候到自己去感受这样的罪业。有的时候我们造罪的时候它只是几分钟，但是这个痛苦成熟之后呢，它就是几个劫啊，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通过这样对比，我们就知道到底有没有这样必要啊，为了这样一种这个虚幻的亲友，为了这样虚幻的自己的人生去造作这样一种很大的罪业，必定都要死亡。死亡之后呢，这一切都不存在了。当自己死亡的时候，你的亲友虽然还活在世间，但是对你而言你已经死亡了。所以对你而言他们已经死了，亲友已经死了，对你而言整个世界已经不存在了。他是当我们投生之后，他是另外一个世界。所以像这样讲的时候呢，我们所执着的，为了所执着的所造的这个罪业，这一方面呢，他会完全的停留在自己面前，等着自己一点一点的去感受。就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让我们知道必须要忏悔。现在呢，就是说我们是在就是说设想我们所造的罪业它成熟的时候是什么什么样情况，哎，我们在死亡的时候会遇到怎样怎样的痛苦。这个方面我们首先做一个设想，有了这个设想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提前做一个准备。那就好像我们要去一个地方，提前知道它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或者出现这样的灾难，知道之后呢，我们就或者不去，或者说为了它做一些准备，提前做一些防范。然后如果就是根本不做准备，也不知道这个死的时候是这种情况，也不知道我们所造的罪业实际上毫无意义的，相信当中累积了大量的罪业，而又不了知忏悔的话，只有当这个习气完全成熟的时候，那么真正去感受痛苦的还是自己，还是自己感受痛苦。一方面呢，我们就是说造了很大的罪业，对修道而言也是一个很大的障碍，即便不修道，但是对一般的世间众生而言，他也会让众生感受到很大的痛苦。地狱的痛苦自不必说了啊！通过翻阅这样一种佛经论典，描绘地狱的惨状，都可以了知得非常清楚。那么即便在世间当中呢，也会感受到这些种种痛苦。实际上世间当中的种种痛苦没有一个不是无因无缘而产生的。有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世界上很悲惨的这些众生生了很严重的疾病，没有钱治疗，有的时候呢就是说遇到很非常就是说是这个悲惨的这样的车祸啊，或者遇到这些地震啊，遇到这些战争啊，或者有些非洲的这些国家年年都是内战，天天的打仗，就是说这些悲惨的这个众生感受到痛苦，难道就是无因无缘的吗？绝对不是无因无缘的，这些都是通过以前呢这样一种所造的这个罪业，所造的这个业，这个业呢有的时候我们就觉得比较抽象，但是有的时候换一个角度来讲，这个业是什么呢？这个业就是行为，这个业就是行为，也就是说你现在做了这个行为，以后你要为自己的这个行为负责。世间的讲法就是这样的，比如你经常偷了东西，你偷东西这个行为以后呢要承担这种行为所带来的后果，所以这个叫做业和果。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罪业，实际上就是说在这个罪业也好善业也好，它都是一种行为，好的行为带来一种好的结果，不好的行为带来不好的结果。就是说换句话讲，善业 叫三个行为，善业呢带来安乐，然后呢罪业不好的行为呢带来痛苦，他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呢，他们以前曾经造过这样一种，做过这样不好的行为，现在就到了该是为自己的行为买单的时候，那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在佛法当中呢，它就是业，你先造过这样的业，现在这个果报一定要成熟，当然这个前提是在你不忏悔的前提之下啊。还有一种补救，就是在造了这个业之后，你做了这个不好的行为之后呢，及时的补救，及时的忏悔，佛教当中就是及时的忏悔，内心当中发露忏悔，或者就是说依靠一个具有殊胜加持力的这样对境，通过造善业的方式，发誓以后不再造的方式，把这个罪业提前清净了。所以说清净罪业的方式有两种，我们可以选择一种清净罪业的方式，就是通过受苦的方式来清净，比如你造了业不忏悔，这个业会不会消尽？一定会消尽。通过什么方式来消尽？通过受苦的方式来消尽，通过堕地狱，通过严厉的痛苦来消尽的罪业。当然我们就大家都知道这个是很痛苦的了，大家都不愿意选择了。还有一种呢，就是说你可以选择通过修善法的方式来清净。所以现在我们就说是有两种，当然有一类众生，他一直不学佛的人，或者他一直不修这个忏悔的人，他就选择了以痛苦来消尽这个业。我们也可以说他不了知啊，怎么样，反正他已经自己选择了这一条路。当然作为佛弟子的我们来讲，我们当然都不愿意选择这条路，地狱的痛苦啊，或者有的时候我们说不了知地狱的痛苦，不了知地狱的痛苦，我们总了知这个旁生的痛苦吧。喂猪喂好之后就杀掉，或者说养鸭，或者说是通过非正规的渠道养鸭，或者让他们受很大痛苦的方式的养这些旁生，或者说野生的旁生，野生的旁生也好，反正呢这些痛苦我们都是了知的。还有人间的很多严重得严重疾病的这样一种痛苦啊，或者其他各种各样的痛苦，这个我们都知道的。所以说你就要通过这样方式的消极业，这种方式啊，针对一个就是已经学佛的人来讲，一定不愿意选择。所以说我们一定要选择另外一种方式，那就是说主动的提前的来做忏悔。因为我们必定以前已经造下了这么多罪业，我们假装没有造那是没有用的，我们假装造了之后就说是他没有后果，这个也是没有用的，只能欺骗到一时，欺骗到一时。说这样的果报，它是业果，因果它是一种世间规律，它并不是跟随自己的意愿而转移。所以既然我们已造下了，叫正视它啊，我们叫肯定它，我造了这个业，那么造了这个业怎么办？造了这个业之后呢，佛开示了清净这个业的方法。所以我们也要就说是这个真正来重视这样的方法。当我们重视这个方法之后，我们才愿意忏悔，才可以能够做到在这个罪业成熟之前，成熟果报之前，我们提前把这个业清净了。这一点我们现在完全做得到。为什么有些人做不到？就是没有重视，或者说没有把这个问题看清楚，没分析透彻。这一类人的这样一种相续当中呢，现在的一些安乐啊，或者说现在的一些暂时的情况，他已经胜过了这个他认知的一种受苦的情况了。所以说他对这个问题并不重视，对无常并不重视。所以说呢，就虽然了知通过忏悔可以清净，但是总是不愿意去真实投入修行。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仍然算是一种自欺欺人。如果现在不清净的话，以后还是只有通过受苦的方式去清净它。但这种方式一般来讲，就是说现在我们有些人为没事吧，堕地狱怎么样，但真正一旦就是受痛苦的时候，堕地狱的时候，那种感受我们都不愿意承受。不要说堕地狱的痛苦，比如说得了一个严重的病，要在医院里面去开刀啊，做一些现在就是说西医上面医院里面就是说做一些这个医疗，这些医疗是很痛苦的，有些刺骨的一些穿刺啊，刺骨的一些治疗，那简直是一般的人无法忍受。这个还是只是人间的痛苦而已，我们都真正自己感受的时候都是这样的。有的时候看到别人，我们看到别人在痛苦的时候总是别人的相续嘛，我们感受不到。有的时候觉得有点可怜听到撕心裂肺的 这个痛苦哭喊的时候，我们觉得有点可怜，但是我们自己能感受多少？对方那种真实的感受的痛苦，我们根本一点都感受不到。如果我们自己亲身去体会那种痛苦，和我们在旁边看那个痛苦，那的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说，我们现在在没有受苦之前，我们就不能冲英雄了。然后我们就不要认为哦，堕地狱的时候这个痛苦我能够忍受吧，或者恶趣的痛苦我们能忍受吧，或者其他的痛苦能忍受，时间根本就无法忍受。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连自己一点头痛啊，一点感冒的病都觉得一点难以忍受，何况说是更强烈、更猛烈、无数倍的痛苦，啊，更加无法忍受。所以说我们现在呢，与其被动的到时候去被迫感受这个痛苦，还不如现在呢，就说是去积极的提早做治疗。当然在忏悔的过程当中也会经历一些苦行，也是经历一些痛，但是这些所谓的痛苦比较起那种被迫承受了地狱痛苦啊、恶趣的痛苦来讲，那简直就是轻的无数倍了，那根本不可同日而语。所以说我们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既然我们所造了这么多罪业，点滴后在前，一点一滴都等候在我们面前，我们就不能够再坐视不管了，我们就不能够再假装它不存在，它一定存在，我们一定要忏悔，忏悔的时候一定要真实。所以说我们要找一个真正能够帮助我们的这样一种归境。现在上师三宝的这样一种加持还存在于世间之上，众生还有福报可以皈依上师三宝，有福报还可以对佛像顶礼供养啊等等，还能够做善法。如果真正到了那种佛法完全隐没的时间，那整个世界当中根本就找不到这个对境了。所以说有的时候说我们不幸运呢，也的确是不幸运，生在了这样一种不好的时代当中，但有的时候又觉得还是很幸运，毕竟我们的眼睛还有机会看到佛像，看到经书，完了耳朵还能够听到法音，哎，我们自己的嘴还能够讲佛法，还能够念咒，我们的心还可以思维佛法，就是这样的。所以说还是很幸运的，关键就是说在这样一种条件之下怎么样抓住这个机会，这个必须要深刻的去思维法义，只有在对这个法义思维的非常透彻的时候，才会产生那种和一般的世间心、一般的分别念完全不同的啊一种正见。这种正见产生起来之后呢，就会鞭策我们、督促我们啊去做进一步的思维，做进一步的修行，做更有意义的事情。啊，所以说我们就是要思维这个问题之后呢，要认识到啊这些罪业存在我们相续当中，一旦成熟之后呢，我们就无法忍受到底，一定要好思维。啊，如果不好思维，我们就会浪费自己的光明。下面讲第三个问题呢，是色意。色意呢，宋词当中讲到，因无不胜解，命中如是咒，故起贪嗔痴造作作业。因为就是说我在世的时候是个啊，这个是一种就是说是这个思维啊，啊观想我们正处于死亡的那一刻啊，观想我们已经处于死亡的那一刻，然后开始回想自己当时的这个情况，然后再把它放在现在当中去思考，我们就能够精进起来。因为我不了知命中啊，就是说死亡的这一刻到来的如此之快，所以说我在活着的时候呢，产生了很多的贪嗔痴，造作了很多很多的恶业啊。这个方面呢，我们要去这个思维。因为呢，就是说前面我们提到过呢，一般的人总是想死亡不会马上到来，不会很快到来，所以说他就在这个不会死亡的这样一种妄执当中贪着世间啊。一旦贪着世间，那就绝对就说是这个没有办法避免的产生各种各样的粗猛的、中等的、微细的很多的贪嗔痴，通过这个贪嗔痴呢，也造作了很多很多的罪业，它一定是这样的关系。所以说如果我们能够思维死亡很快会到来，然后呢再进一步的思维死亡到来的时候啊，有用的这个是我们的善业啊，这个时候就会精进。那么如果就是没有思维这个问题，没有想到死亡很快会到来，那么就在这样一种不会死亡不会死当中贪着时间。因为我们内心当中这个三毒啊，这个贪嗔痴，它就本来就已经很自在了。所以当我们在 不思维善法的时候，乃至于我们放松思维善法的时候，潜伏在我们相续当中这样一种贪嗔痴的种子，遇缘啊，遇环境啊，一下子就会升起来。所以有的时候会产生很猛烈的贪嗔痴，就会造作很猛烈的这样一种很多罪业，五奸罪也好啊，现在也经常听说啊，有杀父亲的、杀母亲的，造作五奸罪的啊，这些事情也经常听到过，也经常听到诽谤佛法、诽谤僧人的这样一种。所以他都是在很短的时间当中突然现起一个诸众烦恼，就升起了，这个产生了这么大的罪业。所以说产生这么大的罪业呢，他一定会引导众生趋向于痛苦啊，这肯定的。所以说我们要思维这个死亡很快就会到来，我们既然死亡很快会到来，那我们就要做一些有益的事情。比如说我们如果知道自己还有两年的时间可活，两年之后就会死亡了，死亡很快就会到来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一般的世间人就说啊，还有两年的时间呢，他一定要做一点有意义的事情。但是他们所谓有意义的事情是什么？哦，赶快给他找一些他喜欢吃什么好吃的，赶快给他吃一些好吃的，一些好穿的赶快给他穿，他喜欢就哪个地方去旅游赶快带他去旅游，喜欢做什么让他去做，他就世间上是认为就是这些就是有意义的事情，其他的事情就让他放掉了。但佛法当中呢，没有认为这些是有意义的事情。所以呢，我们就通过这个比喻啊，就知道如果你能够了知你会很快死亡啊，你就会做了一些你认为有意义的事情，你会放弃到那种无意义的事情。所以佛法当中就是说，当我们去思维无常的时候，知道哦，这个死亡可能很快就会到来，也许是今天，也许是明天，很快会到来。那么这个时候呢，死亡很快就来了，然后当然要去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那么这些有意义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抓紧时间修善法，该忏悔的忏悔，断掉恶业啊，祈祷往生极乐世界等等，这些都会做的。所以如果我们不了知，这些都不会做，不了知呢，自然而然就会产生贪嗔痴啊，就做这些事情。所以有些我们看到一些事件的例子，当一个人他判了刑了，他马上要入监狱了，他马上要判死刑了，他就会悔恨啊，还是悔恨啊，就悔恨以前不该做、啊、不该做。那么如果就是不判刑呢，他就不会有这样想法，他就认为我可以继续逍遥法外，只要不被抓住就可以。但是一旦被抓住了，一旦判了刑了，他就开始后悔了。他就是通过这样的时间，很紧促的时间，他就会触及内心当中一种和以往完全不一样的想法。所以说我们修佛法的人，他就是刻意的把这种想法挑起来。实际上这个也是客观存在的，每个人都要面临死亡，而且这个死亡的到来对每个人来讲都不知道是今天还是明天，这个完全也是平等的。所以说我们就刻意的去思维这个思维无常，让我们来发起这个精进啊。如果有了这个心，就不会造作恶业，没有也不会有这个造作恶业的想法，因为它已经没有意义了。针对这个更大的事情来讲，它已经没有意义了。所以如果我们不想呢啊，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啊，啊一些很多斤斤计较啊，很多这些患得患失这些事情都会出现。但突然听说马上要死了，你死了之后不小心要堕地狱，哎，一下就警觉了，一下就提高重视了，他就会自然的精进起来。所以如果我们不了知，我还回到宋词上，因为不了不善解命中注之，因为我不了知死亡会这么快到来，所以说就造了很多罪业。那反过来我们就理解他的这个正面的意思，昼夜不暂留，此生恒衰减，额外无复增，无命岂不亡。那么这个呢，就说明我们的这样一种这个死亡肯定会到来的道理。那么这个思维这个死亡必定到来的道理呢，这里面要讲了几个问题，我们可以分析。第一个呢，昼夜不暂留，就是说我们的这个生命呢，它都是随着白天和夜晚的消逝而消逝的。白天一个白天过去了，一个晚上过去了，我们的生命呢也就减少了一天。所以这个在昼夜它会不会停留呢？它是片刻不停留的。那片刻不停留，有的时候呢白天长一点，晚上夜晚短一点，有的时候夜晚长一点，白天短一点。但不管怎么样，这个昼夜的轮替啊，它都是不会暂留。所以实际上我们随着这个昼夜的 消亡，我们的生命跟随消亡，此生恒衰减。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我们的这样一种此生的生命，它是恒常的衰减的啊，恒常衰减。所以有的是佛法当中的观点，就是说当你过了一年之后，你的生命就消失一年了。当我们生日的时候，这个时候生命就是又短了一年了。说有些人呢，就是说是很喜欢庆贺生日，当一个人的生日的时候都会说生日快乐。那作为世间来讲的话，也是无可厚非的事情。当然如果从佛法的角度来讲，从新的一个生日的到来，就标志着你的生命又短了一年啊，又短了一年。所以从这个生命逐渐消亡的角度来讲，那有什么可以庆贺的事情？思维到这个到底有什么可快乐的事情呢？啊，如果一个经常思维无常的人来讲，他就会这样去想，所以他就会抓紧时间啊，生命又短了一年了，自己离死亡又近了一年了。所以说他在自己生日的时候，他就会想这个问题啊，就会精进的修法。所以我们这一生是很衰减的，额外无复增。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它是时间是一天天的消亡，这个额外呢也没有什么可以增加的，没有什么可以增加自己的这样一个寿命的可能性。尤其是世间，反正呢就是说世间它过一天就少一天，它也没有什么增长。虽然在佛法当中有的时候可以啊，通过一些放生啊，通过一些修长寿法啊，可以暂缓，或者说是这样的情况，这样的情况，但是这个事情它的力量也是有限的，总有一天还是会死亡，它是这样。所以在广论当中也讲了，真正能够让我们增寿的方法很难做，虽然告诉你方法了，但一般的人真正要如理如实的做到它里面的条件而使自己增寿，这个也是非常困难啊，相当相当困难的一个事情。所以我们说额外呢，它就是很难去增长。还有一种说法是什么呢？还有一种说法就是说，本来我们可以活80岁，但中因为我们内心当中也是造了很多的罪业，它中途会出现很多违缘，或者说突然发生疾病，突然发生车祸，那你活不了80岁，没办法活到80岁，你60岁、50岁、30岁，它中间就死亡了，这个很死。那么通过修一些放生呢，通过修一些长寿法，它可以让你顺利的活满你该活的80岁，这个也算是一种长寿法。啊，也算是长寿，反正两种解释都可以有了。但不管怎么样呢，反正就是我们说，即便是做一些长寿法，它的能力都是有限的。当真正的死亡降临的时候，前经当中讲，药师佛降临也没有办法挽救真实的死亡。所以说，死亡是绝对对每一个众生来讲，它是绝对会到来的。所以说，昼夜不暂留，此生恒衰减，额外无复增。无命岂不亡，那我怎么可能不死呢？一定会死。前面我们提到了，一般的人他也会想到我会死，但是他绝对不会像修行者这样把这个问题专门提出来，着重的深刻的去思维，他绝对不会这样的。每个人内心当中都知道自己会死亡，小孩子都知道会死亡，但是我们就会发现一般的人呢，他对在谈论真正在谈论死亡的时候，很多人就开始回避了，哎，不要谈这个事啊，这个事是不吉祥的啊，不要说死亡两个字啊，它是不吉利的。所以说一般的世界上的人呢，就是说他喜欢听那种，他愿意听那种喜欢听的，而不是真正去听那种应该听的。什么是应该听的，什么是喜欢听的？说你长寿百岁，说你一直不死，说你青春常驻，这个是每个众生都喜欢听的。而真正应该听的是什么？应该听的是你的死亡很快会到来，人寿是无常的，今天晚上就可能死，每一个人能够永葆青春，哎，这些是应该听的。但是我们就真正发现，包括我们自己在内，我们都选择了喜欢听的，而没有去听应该听的。应该听的就是佛法的这些真理，轮回的痛苦应该听，死亡无常应该听，这些修行这些教授应该听。但是我们往往就对这个应该听的东西呢就回避了，就没有去听，绕过去。但这个问题你自己绕过去是完全绕不过去的。 所以我们还是选择应该听的。不管怎么样呢，反正是个死亡，一定会到来。所以说呢，选择喜欢听的和选择应该听的，我们如果做了正确的选择，做了这个选择之后呢，往往喜欢那种听喜欢听的人，比如说他作为一个人，或者作为一般的普通人，他都回避死亡，都回避死亡这个词。平时的时候问，在寒暄问话的时候也根本不提这个问题。但是实际情况是怎么样的呢？他一直回避死亡，说当死亡到来的时候，他就根本没有做任何准备，啊，就手足无措当中就面临死亡了。这对他来讲呢，就是死得更恐怖，因为平时他根本就没有准备，所以说死亡到来之后，他的这个痛苦就更重更大。而如果选择了应该听了之后呢，他听了死亡无常的教授，不但听了，而且把这个放在心上了，不但放在心上，而且就说去主动观修了，每天都想我要死，每天都要一定要死亡。他实际上是早就有了心理准备。当然，我们就在前言中讲，你只是想我要死，我要死还远远不够。关键要想我要死了，现在我应该做什么？这个死亡一定要到来，现在我应该做什么？所以说，死亡要到来，我现在应该修善法。他在这个死亡一定要到来的基础之上，他修了应该修的善法。说，即便死亡到来了，第一，他是早就已经每天都在串习这个死亡。所以说，就像《西藏生死书》当中说家人不去讲的一样，他一直在串修无常。说当这个无常，当这个死亡到来之后呢，他就不会觉得很恐怖，他觉得一个多年不见的老朋友今天出现在面前了，他就没有那种完全没有那种死亡的恐怖。想想看呢，这个是一个很自在的境界。每个人都怕死，但是修行有素的人，他会不怕，他会很欢喜的迎接死亡，这是其一。那么第二呢，他因为在死亡来临之前应该做了很多准备，他有什么可怕的呢？他已经做好准备了，他已经修了足够多的善法，所以死亡到了之后呢，往生净土啊，这必然的，获得解脱这是必然的。即便没有暂时没有往生没获得解脱，他也是转生善趣，他有什么可怕的呢？从一个地方转到一个更好的地方，他就没有怕的。比如说我们搬家，哎，从一个很不好的环境搬到了一个方方面面环境都很好的地方，那有什么害怕的呢？你只是欢喜，没有什么害怕的。所以说我们就是要正视死亡，要去串习死亡，刻意的去迎接它。这个时候做的多了之后呢，我们才能够通过一个非常正确的心态去面对无常的一个道理。所以说此处我们讲到的这个问题，一般的人或者是我们如果没有好好修行，我们就说对于这个死亡态度就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宋章讲必定会死亡。在其他论点当中呢，就有一个比喻，比喻呢就是讲到广场上面跟蜡烛，但广场上烧蜡烛我们可能也见过很多次，有时候人死了之后发生灾难的时候，很多人都喜欢在广场上去点蜡烛悼念死者嘛，就这样的。那我们就假设在这样一种环境当中，在一个寒夜当中，哎，广场上点上了一支蜡烛，那我们就想这个蜡烛它会出现什么情况？它会出现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这个广场无风的情况下，它会自然而然的烧到最后。那么自然而然的烧到最后的结果是什么？熄灭。还有另外一种情况，点着不久一阵风吹来了，熄灭，都是熄灭。所以说通过这个比喻，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个人生就是这样的。一种人生是在今生当中可以很顺利的走到终点，那么很顺利的走到终点，他的病也很少，他的痛苦也很少，他中间没有遇到很死的因缘，走到了终点了，结果怎么样？死亡。那么还有一类是什么呢？还有一类就是说是在他两三岁的时候，或者在五六岁的时候，或三四十岁的时候，呼吁横祸死亡，遇到委员死亡，他还是死亡。所以不管你是顺利的活到死，还是说你中间死，他都会死，就像这个蜡烛的比喻一样，他都会死。所以说这个是绕不过去的问题，一定会死亡。但关键就是说知道死亡之后要做什么事情。有些人不知道这个死亡，他就开始造罪，知道这个死亡，他就会做有益的事。这是非常非常就是说是对我们来讲呢，经常要思考的问题。第二，下面讲第二问题，思维死亡即恐怖而生起归之心，分二一略说二广受。就是说前面我们思维了 死亡会来，数据会来。第二个呢叫死亡，思维这个死亡到来的时候到底是怎么样一种情形。那么如果死亡到来它是一个让我们欢喜的事情，那就不用恐怖了。但关键是针对绝大多数的众生而言，因为在世的时候没有准备过死亡到来的这种情况，所以说一旦死亡降临之后，它就会产生极其强烈的痛苦，产生极其强烈的恐怖。在这种恐怖的情况之下，只能够增加这种痛苦，就这样的。所以说我们现在要提前思维死亡到来时候的那种恐怖，而升起皈依心。升起皈依心是干什么？升起皈依心是为了更好的忏罪，它因为它是所依对治力。所以我们当我们把这个问题思维好之后呢，这个四对治力当中的第二所依对治力，它才能修得很圆满，它才更加有力。所以我们四对治力都修好了，都修得有力了，他一忏悔的时候，他一下子就把重罪轻罪全部清掉。第一就分两个，第一个是略说。宋子章讲到，临终弥留际，众亲虽围绕，命绝诸苦痛，唯吾一人受。这个就是死亡到来的恐怖之一。临终弥留际，当我们在临终要死的时候呢，躺在病床上，众亲虽围绕，虽然在旁边有很多很多的亲人团团围绕，但是呢死亡就痛苦命绝的这种痛苦的只是我一人承受，其他人他虽然也很悲伤，但那种前面我分析了这种悲伤和死亡者他自己的一种悲伤完全是不一样的，完全不同。亲友的悲伤呢，他就觉得要离开这个人了，或者觉得这个人很可怜的那种悲伤，而死亡的悲伤他就是说自己要离开这个世界了，自己要离开这个世界，自己要离开这个身体，自己要和所有的亲人说再见，自己要一个人就说死亡，就是这样的一种痛苦。他会觉得有的时候我们就说这些都是世间人一般的想法，但是更深层次的就是恐怖来自于哪里，一般的世间人不会分析，佛法会分析，真正的最深层次的痛苦来自于他认为的这个我叫完了平时我们就遇到这个紧急情况的时候很恐怖，他是什么原因呢？他是就是说平时我们一个我执嘛，认为我是存在的，那么当遇到死亡来临的时候，他就认为哎呀完了，我要完了，我们内心当中这个我执啊，他认为这个我要灭尽了，我要断灭了，要死亡了。所以这种更深层次的这样一种痛苦啊，就带来了这种绝望，深深的绝望。虽然实际情况是他死了之后还会投生，这个生命还会延续，但是呢因为这个我执啊串习的时间太长，即便是个修行者，如果他修行的不好，他遇到这个事情的时候都会想完了，我完了，我会完。前段时间我自己生病的时候也会有这样的想法觉得我要完了，我要死了，但是还幸亏学过一点佛法，说当那个事情出现的时候呢，也会使用一点佛法的这样一种智慧来对治稍微要稍微好一点，他痛苦呢不是那么严重，就是这样。但一般呢如果没有修行佛法的话，他会产生那种死亡临死的时候到来的时候，他会产生一个非常强烈的恐怖性。所以这种恐怖我们要提前去想，我们就像前面分析的一样，我们不能够假装它不存在，它一定存在，一定会出现的。所以说我们就说我们在临死的时候，很多很多亲友他围绕在你的身边，每个亲友他有的时候都真心想分你一份痛苦，但是呢就是说是命绝的苦痛呢，其他人分不了只是自己一个人去感受。所以你说我们就观察的时候呢，死亡的时候这么恐怖，真正能够救护的是什么真正能够救护的就是自己的善业，但是修没修呢就要看自己了，修了之后你的修的质量怎么样也要看自己了。看什么呢？就看现在现在就开始修，现在高质量的修这个在死亡的时候用得上，否则的话就是说死亡的时候那种痛苦那是只能自己一个人感受的，而且那个痛苦是非常非常强烈很恐怖的那种痛苦唯吾一人受。所以像这样我们就说要观想这个而升起皈依之心莫使来之死亲朋有何益，唯福能救护然我未成修。 那么就是说摩使来辞的时候，亲朋有什么利益呢？有的时候我们就会想呢，亲友在我旁边的时候，我在死的时候还是需要亲友，在我死的时候，当临行死的时候，他们能够帮助我。但是实际上，当真正的阎罗狱卒，当这个死神的使者来把你牢牢抓住的时候，这些亲朋好友有什么利益？怎么样帮助你？完全不能帮助。反正就你要死亡的时候了，什么都挡不住。如果他们亲友能帮助的话，很多这样一种将军，很多这样一种有权有势的人，他们手下有多少军队，他们如果能够帮助自己的话，肯定他们能够竭尽全力的帮助，但实际上根本做不到。即便一个将军手下有成千上万的军队，但是他要死亡的时候还不一定要死。然后呢，其他有权有势的人，他的财富能不能帮助他，也不能帮助，再多的钱也没办法挽回。乔布斯死的时候，还是他虽然是一个大富豪，但是他的钱能够帮助他吗？还是该要死的时候还是会死亡的。所以说穷人会死，富人会死，一般的人会死，这些高高在上的人也会死。所以说我们就是说明，通过问题分析一个问题呢，就在亲朋在自己死的时候没有办法做利益，帮助不了我们。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想，可以帮助他，可以帮我念经，但是呢，就是我们真正的普遍的观察一下整个世界，当自己死的时候，亲友能够为自己念经，能够为自己放生修福的比例相当之少啊！一个城市当中有几个，很难找的啊，就是这样。即便是他能够做，但是还是要看自己的这个当时在死亡的时候这个罪业轻还是重。如果自己的罪业不是很重，通过他们的念经啊、超度啊，自己能够获得一份力量。但如果自己罪业特别重，他们做的一些，我们不能说这些善法没有用，但是自己的罪业实在太重了，能够起到的作用有限。而且还有一种说法，就是说他可以自己做福报啊，这些他直接不能够得到100%的利益。地藏经当中有这样讲，就像我们给别人念经一样，十分功德自己得七分，对方得三分嘛。所以说我们就说，对方给自己做功德，反过来也可以理解了，他们得七分，我得三分。而且在做的时候还要看质量，还要看其他的发心，这些综合起来看的时候呢，我们说完全把我们的所有的这些安乐，把所有的解脱押宝的方式压在亲友上面，反正死的时候亲友会帮助我们，那是就是说这个事情是不能够做的。虽然有可能出现亲友能够帮助我们一点点利益的这个情况会发生，我们不能够完全抹杀这个情况，但实际上真正我们还是应该抓住主动权。刚才我们押宝完全把这个宝压在亲友上面，这不可靠的，他也许给你做，也许不做，或者说敷衍了事的方式做一点点，对你来讲没有什么利益。所以这个地方讲为福能救护，真正来讲死亡的时候呢，自己通过主动的方式提前修下来的福德，这个能够在死亡的时候救护自己。如果自己现在就开始好好认认真真的修行，该忏悔的忏悔，该积累的积累，该祈祷的祈祷啊，遇到殊胜对境的时候呢，祈祷啊，供养啊，遇到这些殊胜的法要的时候，观修啊，遇到菩提心的时候，我们就认认真真的修行啊，这些都做了，死亡的时候呢，这些巨大的福德形成的福运，福德之运就能够帮助我们，就能够救护我们。那个时候亲友在身边也好，不在身边也好，自己反正已经做了足够多的福报，就能够成为一种救护处。但是呢，这个地方讲然我未曾修，但是呢我没有修福德。没有修福德的原因是何在？就是因为没有观修无常，太过于贪着世间而导致的，贪着亲友啊，贪着世间导致的。所以说我就没有在最佳时机观修这样一种佛法，修行佛法。所以我没有修持这样一种福德，怎么能够保护自己？所以说如果没有修福德，在临死的时候呢，就只有在恐怖当中死去。在恐怖当中死去，那么就说是罪业也没有清净，又很恐怖，那十之八九会堕落而去。所以我们并不，我们虽然不能说永远打入十八层地狱，永远不可解脱，这个情况是 公正来讲是不可能出现的，但是我们可以说它时间是相当之长，而且这个在很长的时间当中所受的痛苦它是无法忍受的。我们去看一看正法念出经，去看一看前行啊，去看一看这些广论当中所描绘的恶趣的痛苦，一秒钟我们都没办法忍受，实在太强烈了，完全超胜了世间的所有的刑法。所以在这样环境当中，我们要待几十万年，几个劫。说起来我们在这个地方说话的时候，因为我们处在这个安乐当中，我们没有去感受痛苦，所以我们无法想象这种痛苦。当然如果我们真的去感受的时候，那真的是无法忍受的。所以说现在我们能做什么，现在我们能做忏悔，现在我们能够做修福德的事情。既然现在我们有这个机缘，为什么要放弃，而一定要珍惜这个机缘，认认真真修行。所以这些颂词当中给我们描绘了死亡的时候，死亡之后会遇到这个很多事情，提前的让我们防范，提前让我们去修行啊。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说对于无常，对于这样一种忏悔，对于皈依啊等等，都能够产生一种如量的一种观修。只有等到这些如量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去产生这样一种这个如量的修法啊，就是这样的。那么这个第二堂课呢，就讲到这个地方啊，就讲结束了。本来自己呢准备了这个四堂课，因为前段时间生病嘛，他落了很多课啊。本来今天想讲这个四堂课，但是因为这个讲的时候呢，还是体力呢跟不上，气也不够用，所以说今天就只能讲到这个地方。本来今天也是个恢复性的、试探性的讲，看自己能不能够承受啊这样一种讲课。但今天看起来的话，还不是想象那么糟，但也不是想象那么好。所以说本来是想讲四堂，但是今天只能讲这个两堂课。以后的课呢，我们慢慢恢复体力之后呢，慢慢可以补。然后今天呢，我们也没有办法现场提问，本来应该现场问答，但因为今天的这个体力呢也跟不上了，说话现在开始有点喘气，所以说呢，以后我们会安排这个现场答疑啊，就是以后会安排。所以说今天呢，我们就暂时呢就说这个课讲到这个地方，然后呢以后呢我们就可以慢慢的补上去，然后提问啊这些都可以做。下面做回向。苏伦对于他们叫热巴尼托尼尼贝扎兰巴西杰嘎拉奇瓦隆泽巴与泽比祖里作为作为修藏也作荣华吉增比杨那泽吉当巴长阳松多吉用等跟你做不托瓦那月那就公司等我生气姐姐来我出干个这群特级的玩东尼多巴一边就会熊那没想起出的特别的大将革命做个矛盾让东也得花了不久全盘那不生说前言定这不是我这不总结了这把跟的杨姐全部的将我花无解应其实跟的让部门能力顿不想起说把叫做太平说马翁能整个家个不就只也得人工厂叫我吃顿菜他都要张你你出的紧那清晨你别我脱脱手然而你只这位神经能吃的不吃的群养的我曾懂得送给农村土亲自你不扎心做不了手真没得家等大洋用得烈人没做难碰的话题地根也那门把的苦难同居送给我用扎西根也拼着的月的满的几个月住宿舍墨西哥把张家满的跟你那位杀生家不是说啊哼本子个日本的的啊哼本子个日本子的啊我伴着个人伴马是的红